各位弟兄姐妹早，
早，
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点信息啊。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这是在创世纪39章第2节，同时在39章第21节也这样记载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与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啊。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点这个信息啊。约瑟的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啊，这个就创世纪里面到了第30几章的时候啊，那约瑟是他父亲的这个老年的时候他的爱妻拉结所生的啊，是他父亲所偏爱的啊，是一个受宠的孩子。可是在17岁的时候，因为他弟兄妒忌他，就把他卖到埃及去做奴隶。不单做了奴隶，到那边还被人家诬告，然后就被下在监里。所以一个17岁的年轻人，从很舒服很快乐的一个童年环境里面，一直跌到人生的谷底啊。可是他并没有失败，反而能够登上人生的最高的境界，也就是说成为埃及的宰相啊。那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力量在支持他，使他能够克服人生这样子的难处。创世纪，刚刚我们念的创世纪39章第2节，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在主人面前蒙恩。所以我们发现耶和华与他同在是约瑟成功的关键。那你会说，有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当然可以百事顺利了，是不是？是因为耶和华特别恩待他嘛，是不是？是神特别的恩典。不错，约瑟在一生中神都很恩待他。我们也念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常常会很羡慕啊，羡慕约瑟，因为神恩待他，让他你看一个年轻人就会这样成功。可是我们常常就想到这里为止，并没有深入的去探讨到底为什么神会恩待他啊。所以今天我们来特别来更进一步的思想这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神要偏偏要特别的恩待约瑟呢？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约瑟的背景。约瑟他的父母在家中给他有很好的教导啊。我们可以说凡是一个成功的人多半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啊，有家庭的教导，有很好的父母、okay、所以有好的父母让他能够从小建立良好的品德、我想尤其是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啊，父亲要出外工作啊，那孩子多半在家里面由母亲来教养、okay、所以 你可以看见每一个成功的儿女的背后都有一个很伟大的母亲，是有一个母亲可以说是一个无名英雄。那因为母亲与儿女相处的时间很多，通常都比较多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要呼吁的就是，除非万不得已，为了生活的必须以外，母亲应该尽量在家里面尽教养的责任。因为孩子很快就长大，你会发现这一转眼孩子就原来刚刚才生出来，怎么一下现在已经十岁了，再一下怎么已经上高中了，很快就到外面去了啊。所以父母必须在孩子上高中以前啊，也就是在初中的时候，就能够把孩子的良好的品德能够建立起来啊。同时我们看到圣经上也是这样子的教导我们啊，在箴言第二十二章第六节，箴言第二十二章第六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也是很熟悉的这段经文啊，就是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Okay. 所以我想这一节经文在这边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同时这边有很多弟兄姐妹也可以为这一节经节做见证啊，你们现在年纪大了以后，你会发现当你年轻的时候，你教导他们要爱神啊，不单单只是说把他带到教会里面就够了啊，在家，因为在教会里面的时间到底还是很短啊，在家里面的时间很长啊，在家里面要好好的教导他们。所以在孩子还没有出去上大学以前，就能够教导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也就是说，在他们还没有学坏以前 ，OK， 就教导他们。因为当他们以后，当我们年轻人年长了以后，已经有一些世上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不好的行为，到那个时候再要改掉的话，就比较不容易，啊，习惯是比较容易，要应该在年幼的时候就把它建立起来啊。在这个地方，在下面又另外一段经文是在《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九节，啊，《生命记》。他大概打错了，应该是《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九节啊。这地方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导、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你的手上为记号，戴在你的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个地方开始所讲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个不是对儿女讲的，是对成年人讲的。而且今日所吩咐的这些话要记在心上，我想记在心上是很重要的啊。我想我们从小在学校里面，以前那个时候我最怕背书啊，最不喜欢背书。可是现在我们知道背书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当时我们不觉得有什么用，可是长大了以后会发现那些话都是很有用的。我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候，要教导我们什么，要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不是？四维八德，还有呢叫做是礼义廉耻，是不是？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并不太明白，可是到了现在以后，你就发现所讲的每一句每一个这几个这个都是很正确的，很正确的，很有用的。虽然那个不是基督教的一些教导，可是在人生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原则，做人的原则。那其实我们现在想到最近常常听到说是在报纸上或者在电视上看到台湾的这个学校里面有很多暴力事件，很多不好的事情。台湾的风气现在变成很不好，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现在你看不见礼义廉耻，看不见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了，这些大家都不教导，学校里人都不教导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说要记在心上，我们要记在心上，我们要会背。 OK， 然后呢下面才讲到要殷勤教训你们的儿女。OK， 无论在家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表示说这是我们整天都要思想这些事情，而不是单单只是口头讲一讲。 OK， 你要爱妈妈，你要孝敬父母，不是这样。 OK， 同时你看他说也要惜在手上为记号，这个犹太人他们会 弄在手上的啊，用一个金盒子，还有看着他们有犹太人会用一个小盒子捆在这个地方啊。那这个是你说这样好不好？太表面化了哈，他完全按照字面把它这样做出来，放在头上。其实弄一个盒子放在头上，自己看不到，别人也看不到。还有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 OK， 我以前买的一个房子，以前那个物主是犹太人，我有一天我就在那个门框上看到一个，这什么东西啊，小小的一个东西，不晓得什么东西，后来又把它拆下来一看，原来里面是有一卷小小的纸，上面是写到那些那个希伯来文，我看不懂，我才知道这个大概就是他们的规矩，犹太人要把这个经文放在门框上，他们真是放在门框上，他搬家了以后没有带走，忘记了。同时呢并在你的城门上。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啊？我想系在手上为记号，也就是说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要行出来，我们所做的事情有这个圣经上面的教导，去爱做一些爱人的事，做一些施舍的事情，戴在额上为经文，就是说你这个人被人看见以后就可以看出来你是一个爱神的人，你是属神的人，让别人能够看见。 OK， 当你爱神的时候，当你常常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会看见，别人会知道的。 OK， 不需要弄一个经文盒子放在上面让人家看，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也就是说当人家到这个家的时候就知道这一家人是爱主的，因为这家人常常去帮助别人，常常有很好的见证，生活的见证。那最后呢 他说并在你的城门上，也就是说在你的整个一个社区通通有神的形象，让别人看见你们是属于神的。而不是单单只是写个经文，不是单单只是在家里面上面写着基督是我家之主。 OK， 我们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家里面都有那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很好，当然很好，是不是？可是不是要单单只是那个表面上的， OK， 而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能够行出来。回到约瑟，约瑟的父母虽然很宠爱他，可是很显然约瑟并没有被宠坏。约瑟被教导成为一个很敬畏耶和华的孩子，知道什么是对的，知道什么是错的，知道什么是能做，知道是什么是不能做，知道什么是讨神喜欢的事情。所以在他还做孩童的时候，敬畏神的个性和品德已经在他生命中定型。在他还可以塑造的时候已经完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要提醒说，在17岁以前，或者在这个上高中以前就把它定型，他以后，刚刚我们前面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之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儿女的性格常常是反映父母的性格，我们自己常常都会看见那个孩子的那个他的动作就跟爸爸一样，女儿就像妈妈一样，有没有？很像的啊。所以要记得，有效的教育是身教，不是言教。也就是说，有效的教育是在父母在生活中的示范，不是父母的打骂。同时，常常打骂会造成相反的效果，会造成儿女的叛逆，常常儿女叛逆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为什么孩子到了 teenage 的时候 就非常叛逆，常常我觉得不知道什么原因，实际上到那个叛逆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一点。所以现在我们在座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孩子还很年轻， OK， 你还有很好的机会，还可以好好的教导他们。雅各是在约瑟是在雅各年老的时候生的， OK， 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在年老的时候生，也就是说当雅各经历到人生的各种的沧桑世态炎凉，他灵命成熟，在这个时候他知道神是这么的可靠，这么的信实，知道远离神会 get in trouble， OK， 所以那个时候他所教养出来的孩子雅各知道敬畏神的重要性。 OK， 约瑟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 OK， 因此受到父亲的偏爱不是没有原因，不是单单只是老年得子宠爱。所以约瑟被父亲宠爱是有一个原因的哈。所以很多年轻的人假如父母在他们高中以前没有把敬畏神的基础打好，他们上高中以后很容易就受到世俗朋友的影响， OK， 受到电视的不良的影响， OK， 受到朋友的他们学会去喝酒去抽烟去吸毒 去一些不好的、一些不道德的事情，甚至于赌博。还有呢，上了高中以后也会受到老师的误导，因为现在学校里面的老师都是多半是无神论的，而且学校的课程也是要教进化论的，那个是误导，误导我们的孩子，会偏离真道，让我们的孩子走入歧途，以至于到高中以后或者是到大学以后就变成一个挂名的基督徒，甚至不信。所以基督徒在的年轻人在离开家以后去上大学，基督徒的伤亡率很高，也就是说因为从小没有把他根基打好。那当然孩子会变坏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单亲家庭。单亲家庭因为离婚常常是因为两个父母之间只顾到自己的好处，自己的自由，没有顾到孩子将来的福气，也就是说没有想到孩子将来的福利，以至于变成单亲。单亲母亲要出去工作，于是孩子就没有人管。那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非常容易，假如没有好的根基的话，将来很容易就会变坏。Okay， 这是为什么现在的我们说这个社会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坏，越来越不道德，越来越没有神。单亲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约瑟在17岁的时候就在一个非常突然的情况之下进入了社会。Okay。 那他在这个时候所遭遇到的这个恶劣的环境比现在任何年轻人所面临的环境还要险恶，还要困难。但是一个年仅17岁的青少年人能够克服万难，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埃及的宰相，成为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一定有他独特的原因。关键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耶和华与他同在。我们再回到耶和华与他同在这个话题，耶和华与他同在有什么条件？为什么耶和华愿意与他同在？为什么不和约瑟的其他的几个兄弟同在？至少圣经上没有这样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朋友的圈子，是不是？我们都喜欢与我们自己个性相似的人在一起，成为朋友。喜欢打牌的人会喜欢在一起打牌，打桥牌。喜欢打乒乓球的 ，OK， 每一个礼拜天下午，我们有一批朋友，他们喜欢来在一起。喜欢读书的人 ，OK， 他们会有读书会，大家一起喜欢查经的人，很多喜在一起查考圣经 ，OK。还有喜欢旅游的人，他们也喜欢一起出去旅游，很好。喜欢唱歌的人统统聚在这里，非常好，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很快乐，有同样的嗜好，非常好。所以中国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就是说你的兴趣不同的话，你的个性你的方向不同，就很难相处在一起。所以很明显约瑟有神所喜悦的个性，是不是？更可以说约瑟是一个个性很像神的，神才会与他同在，是不是？你想想看，一个创造宇宙万物，全能全知圣洁公义的神愿意跟你在一起，那是多么的幸福。那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样才能够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神的个性是什么？神的个性是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慈爱的，是怜悯的，有怜悯的。当然神还有很多其他的好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需要改变我们自己的个性。神是不改变的。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个性，变得能够像神一样成为神的朋友。神就会与我们同在。你会说，哎呀，这太难了，怎么可能呢？不错，我们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OK， 可是我们也知道，神不会叫我们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是不是？他只要要求我们愿意谦卑下来，接受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愿意悔改，愿意顺服他，愿意被他改变，就可以开始。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改变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就愿意成为我们的朋友，他愿意与我们同在。这个朋友是朋友的关系，是自愿的，是不能勉强的，是不是？而且是要我们要慢慢学习而来的。有的人学习得很快，像约瑟，他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像有神的个性。那么他一直学到三十岁的时候就毕业了。那个时候神就重用他，让他不单能够从这个监狱里面出来，而且呢还能够神常常与他同在，所以他能够独当一面，在埃及成为宰相，而且呢成就了很伟大的事业，拯救了千千万万的人，并且拯救了他的全家，免于饥荒。这些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有的人就学习的比较慢。你看刚刚我们所说的年轻的时候就教导他的话，他就不会改变，学得很快的，因为坏的事情他还没有学会。我们再有没有看摩西是一出生以后几个月以后就到法老宫里面去做法老的儿子，那在那里学了很多很多埃及人的学问， OK， 可是也学了一些不少不好的事情，是不是？而且呢最后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变成很血气的一个人，看到这个自己的同胞被欺负的时候就出去打架， 把人家打死。OK， 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开始，他就开始要，神就要教训他，要学习。OK， 所以你看到，从40岁才开始学习的人，就 take 比较长的时间。OK， 就放到这个沙漠里面去，旷野里面去放羊，一放就是40年。40年以后才学会。可是40岁他学会了以后，神还是重用他。OK，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每一个人的经历都可能不一样。我们可能有的人可能学得很快，有的人可能学得很慢，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学习。学会以后，神就会重用我们。所以约瑟和摩西都是神所重用的人。OK， 因为他们有神与他们同在，有神相似的性格，所以他们可以说都是基督徒的很好的一个典范榜样。也许你只会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 OK， 我相信我是个罪人。 OK， 因为我接受了耶稣基督，我的罪得到赦免，我是因信称义。 OK， 不是靠我自己的行为得救，我现在就盼望有一天能够到神那里得到永生。 OK， 不错，我们过去一切的罪恶过犯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宝血洗净了啊。但是我们既然已经成了基督徒，我们来想想看，当有一天我们要去天堂面对那个永生的神的时候，那个圣洁、公义、慈爱的神，但是如果我们仍然带着我们这个丑恶的个性上天堂，当我们面对那圣洁、公义的神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无地自容。今天早上牧师跟我说 Well, you look good today。 我说外表很容易，换件衣服就可以了，内心比较难。我记得有一次我杰尼他很喜欢那个看芭蕾舞，那我们就买了票要去 downtown 西院去看戏。结果那一天下午在外面做工，然后呢回到家就换件衣服就赶快走，开车开了一半呢，发现哎呀，我的脚上的鞋子还是那个破破烂烂的那个鞋子，怎么办？掉头回家赶快换鞋子。我想我们在遇见这种事情的时候哈，就会觉得会穿了一张脏的鞋子就会觉得很羞耻。可是你再想想看，当我们有一天见到神的时候，神不是看我们的外表，衣服漂亮不漂亮，是看我们内心。假如我们的内心很肮脏的话，神是看透我们的，看透我们的这个里面的，不是单单只看外面的。所以你再想想看，假如到那个时候我们里面很肮脏的话，到神那个地方会无地自容。感谢神，我们信主以后，神没有立刻把我们接到田家去，他仍然给我们很多的年日，好让我们借着圣灵的光照和帮助，能够渐渐改变我们自己，成为合他心意的人。那我们是越早学会越好呢，还是越慢学会越好？ 当然是越早学会越好，是不是像约瑟这样？那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上面怎么告诉我们，在哥罗西书三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圣经上怎么样告诉我要怎么样去旧更新。第三节这里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看到，注意，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同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被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上、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下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所以上面这一段经文是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必须在我们有生之年中努力学习的。你看这个圣经写的黑纸白字很清楚，所以我在这里不是唱高调，不是可有可无的，是要切切实实的去行出来。那我们得救是靠我们对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信心，但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雅各书二章十七节啊，这里告诉我们。而且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这里也说，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二十七节这里说，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在第二十二章第十一节这里说，不义的叫他人就不义，污秽的叫他人就污秽，为义的叫他人就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以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浅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的、编造虚假的、虚谎的。这地方要特别注意一个，凡洗净自己衣服的 ，OK，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外表的预表，实际上是要洗净我们的内心，内心一定要洗干净。人生在世有神同在，当然是好的无比的啊，就像约瑟那个时候一样。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有一天，当我们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要去与救主永远在一起的时候，你预备好了没有？ 你有没有预备礼物？我想我们东方人，或者是说我们常常会去见人的时候会带一点礼物去啊，尤其这个这么大的一件事情。那神说谁也不可空手来见我，我们要带礼物去。我们带礼物有一个就是我们带领人信主的人的灵魂，我们可以带去的。到时候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一大批这样子的灵魂啊，能够带到神面前，神一定会很高兴啊。神并不需要我们的世上这种礼物，或者是我穿得很体面或者怎么样，不是这样。神要的是我们尽心为他所做的工作的效果。所以这个地方神说谁也不可穿污秽的衣服来见我的面，谁也不可空手来见我的面。弟兄姐妹，有神与我们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世上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事情。而且我们做基督徒最终的目标就是与神同在，在天家与主永远同在，这是迟早的事情，是不能避免的事情。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早点学习，早点学会，早点毕业，早点过着有神与你同在的生活，快乐幸福的生活。那明明假如我们明明知道有神会与我们同在，天天生活天天都精彩，却故意不求呢？我想不会有这样傻瓜，是不是？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六章一节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所以弟兄姐妹，你今天所追求的是什么？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求你再一次用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洁净我们，看我们有什么地方隐而未显的罪，或者我们贪爱世界，或者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讨你喜悦的，求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一个实实在在在你面前谦卑的来到你面前，愿意学习，愿意放下我们的重担，愿意让你的宝血洗净我们这一切污秽的罪，让我们这些不好的性格能够脱去，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能为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能够坦然无惧的去见你的面。我们这样祷告，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